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很开心和大家在主日来到上帝的殿中，来敬拜他，来瞻仰他的荣美。今年我们教会为宣教年，特别强调传福音的使命，而《使徒行传》就是一卷充满宣教动力的一卷书。这卷书最主要记载耶稣升天以后，圣灵如何亲自工作在主耶稣的门徒身上，在教会身上，不断的福音被扩展，教会被拓宽，所以《使徒行传》也称为《圣灵行传》。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圣灵他。当年在这些门徒的身上工作，他今天依然在上帝的教会，在你我的身上依然在工作。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一段经文，让我们来认识圣灵的工作，来得着圣灵的能力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1章1到9节。题目就是得着圣灵的能力。开始前，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你来拯救我们。谢谢你把圣灵作为最好的礼物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愿你此时此刻你就在我们中间。亲爱的圣灵啊，愿你运行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，能够同蒙益处，同得恩惠。愿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。谢谢恩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2周前，赵志长老给我们分享了路加福音的一部分信息。我们知道，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同一位作者，就是路加医生。而路加医生所提到的，在这里第一节提到的这个前书，就是指路加福音。好，那我们知道，路加在这2封书信中，他都写给同一个人。这个人就是叫提阿非罗，提阿非罗在原文中的意思就是蒙神所爱的人，或者是说爱主的人。所以我今天就在想，我们来一起学习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是蒙神所爱的人，也是蒙召去爱主的人。那路加福音就是前书中，它详细记载了耶稣基督的生平，也就是耶稣从开头一切所行的、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升天为止。而在这里，路加强调一件事：耶稣在受害以后，他复活，他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他用了很多的凭据。这就是说，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它是一个真实发生的，而且是在门徒身上都看见的事。我们也知道，耶稣他复活以后，并没有马上就升天，他乃是在世上有40天之久，这40天，他有10次向门徒显现。并且，当路加在写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还有很多看见复活耶稣的门徒依然活着。其实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非常重要，他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这也是基督教跟很多的宗教不同之处，就是我们的救主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神。我想，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慕道朋友在我们中间。我们所传扬的这位神， 他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神，而耶稣他在复活以后，他40天之久，他谈论的是什么？他谈论的是神国的事。神国的真理在耶稣的心中是何等的重要，他多么希望他的门徒们能把眼光聚焦在神国的事上。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，我自己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我也在反思，我平时所思所想的有多少是关于神国的事。除了主日和团契之外，我们又有多少时间去来谈论神国的事啊？所以我想借着今天的机会，让上帝来调整我们的眼光，让我们看重耶稣所看重的事，让我们对神国的事感兴趣，不是对世上的事，我们身边的事。好，那下面一点，从第4节到第5节。就是上帝的应许，要领受圣灵的洗啊！耶稣与门徒聚集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催促门徒说：“你们赶快行动。”他反而是叮嘱门徒说：“要等候。”耶稣不要门徒离开耶路撒冷，他要他们安静等候上帝所应许的。其实，等候对我们来讲，常常是不容易的。我们很习惯于马上行动，马上看见结果，但属灵的生命却告诉我们，等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。其实，在圣经中，我们明大的小伙伴们已经查完了创世纪。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当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等不及上帝的应许之子。他们就用自己的方式生出了以实玛利。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王，他在吉甲的时候，他等不及撒母耳来献祭，他私自献上了祭，他从而得罪了神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愿意去等候神，我们。当我们不去等候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用自己的方式取代了上帝的计划，而耶稣却教导门徒说：“你们要等候。”其实等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。我相信上帝掌权吗？我相信神的时间是最美的时间吗？我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和他的计划吗？而放下我的想法、我的计划。你们猜一猜，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多久呢？他们等了10天，等了10天。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2章，我们就看到圣灵像火焰一样的降临在门徒的身上。其实这10天，门徒没有各自分散，没有再回到从前他们打鱼的生活，而是同心合一的祷告，仰望神。所以等候不是消极的停滞，我什么都不干了，等候而是积极的预备，而是同心的祷告，在祷告中与上帝对齐。那么，我们也讲到，当他们等候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临。所以，上帝的应许就是要赐给门徒圣灵，要让他们接受圣灵的洗。其实，上帝的应许从来都没有变过。从旧约，在伊甸园中。当人类违背了上帝的命令，而堕落离开了神，神的救赎计划就开始了。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 让他来拯救我们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不但是死了，而且他复活了，他要升天。耶稣升天以后，父神就赐下宝惠师圣灵来与门徒同在。所以，神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。虽然我们人是多变的，我们常常会改变我们，但是神的应许不改变。我们也看到耶稣说，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那圣灵的洗与约翰的洗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知道，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，它是来预备人心，它让人来知道我是一个罪人。人来到上帝面前，首先要认识到，要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解决不了我的罪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挣脱不了死亡的阴影，我越过不了死亡，人才能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。但耶稣说，你们要受的是圣灵的洗。圣灵的洗是生命的本质的改变，是属灵的能力的浇灌。那圣灵的洗是把人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，就是与神同在的上帝的国度中。其实，今天当我们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神，可是当你愿意说“我相信他”。你用信心愿意回应说，我相信这位神是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他复活了。我口里承认，他不仅是我的救主，他也是我生命的主。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，就有圣灵的内住和同在，你实际上不再一样。这就是圣灵的洗啊。它让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一个本质的区别，这个区别不是外在的改变，而是我们内在，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。那耶稣他继续讲到说，下一章，翻一页，我这里好像给卡住了哈。耶稣在他们聚集的时候，门徒就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时候吗？”你知道吗？门徒关心的是什么？以色列国的复兴。在他们的眼中，他们多么盼望他们曾经这些以色列是被掳，他们当时是在罗马政府的辖制之下，他们多么希望他们能够得自由，他们多么希望他们的国家重新恢复昔日的繁华。这就是我们人，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我们的国，我们的利益，我们的民族。可是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，耶稣乃是用一种温柔而坚定的话语说：“他说，父凭自己所定的时候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”耶稣再一次让门徒的眼光从这个世上的国转到了神的国。因为他讲到，当神的国真正来到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，而这个时间和日期不是我们知道的，是在父的天父的权柄之下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里我就想，如果有一天，神说：“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，你会问什么问题呢？你会像这些门徒一样吗？当你问的问题就是你最关心的事情啊。 但我们也看到，耶稣继续接着说：“多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”其实这一节经文是整卷使徒行传中的一个关键的经文。这也是耶稣在复活升天前的最后跟门徒讲的最后一句话，在这一句话中，首先提到的是圣灵。我们刚才也讲到，圣灵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其实，在约翰福音中，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，耶稣专门有好几章的经文，耶稣谈到圣灵。耶稣跟门徒说：“我不会撇下你们成为孤儿，我要父赐下一位保惠师，就是圣灵，他要与你们同在。虽然耶稣会离开门徒，但是神借着圣灵于今天与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同在。圣灵可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。”叫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可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。有时候我们读经说读不懂，我就很想劝我们的小伙伴，也是弟兄姐妹们，你在打开神的话之前，你可以做一个祷告，你可以邀请圣灵。来指教你，来打开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眼，因为整本圣经的作者是圣灵，圣灵可以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进入真理，让我们明白真理。包括今天你在听讲道，其实也请你们为我祷告。我其实在这里有我的一个讲稿，有这个 PPT，但是现在。不知道为什么我是看不到了，啊，那你们就为我祷告，啊，让我不靠这些东西，靠的是圣灵。那我也会为你们祷告，让你们在听的时候是圣灵在引导你们，让这些话可以进到你们的心里。啊，有时候我自己有时候也有这个问题，在听讲道的时候，常常是左耳进右耳就出了，但是我想。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当圣灵来了，他会带领我们，啊，他会让我们的眼光啊，从我们的需要转到从上帝的心意中，从我的国中转到上帝的国中。圣灵来，他是要赐下能力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在原文中，这个能力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？它不只是一个潜在的能力，哈，它是一个可以爆发出来的能力。所以，你知道在英文中的动力和炸药这个词呢，词根就是来源于这个能力，你就想到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后面我们也看到，当在五旬节，当圣灵降临在这120个门徒身上，你知道他们本来他们都是加利利人，他们充满能力，他们讲起了别国的话，哈，不同国家的语言，而犹太人从各国来的这些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要过节，是五旬节，当他们听到这些。加利利人怎么讲起了我们的家乡话？他们都大为惊叹。这些门徒们就用他们别国的话，哈，他们个人的乡谈来传扬上帝的作为。而这时候，彼得站起来讲了一篇道，那篇道简直是引经据典，非常的有能力。当时就3000人信主。我没想到这个能力。啊，是上帝所赐的。这个能力不是说我学习来的，不是我训练来的啊。 不是我自我修炼来的，乃是从上帝来的。而这个能力是可以冲破刚硬的心，打破陈旧的宗教的框架啊，战胜一切的拦阻。其实传福音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传福音一定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如果你真的传福音，你就会发现这是属灵的征战。包括我今天，我站在这里讲道，我今天早上一早的时候，从现在我就在想，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，在我的家中，甚至在我远处的父母的身上，我就听到了好多的一些坏消息，这些坏消息就想把我的精力给扯掉。但是我也想说，在这个征战中，我们要靠着主的大能得胜。所以，圣灵的能力不仅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圣灵的能力还有一点是什么？可以对付我们的罪。我们刚才讲到，我们对我们的罪，我们无能为力。可是圣灵来了，他来翻转我们的生命，他给我们一个战胜罪的能力啊！他来改变我们，他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可以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。你知道，当耶稣被抓、被审问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些门徒非常的惧怕，他们是逃跑了、四散了。可是，当圣灵降临在这些胆小的门徒身上的时候，他们的生命被翻转了，他们不再害怕。他们甚至耶稣的这些使徒中，我去基督使者协会的时候，我去到有一个叫就是祷告的一个 garden，那里讲到耶稣所拣选的12位使徒，其中一位卖主，另外11位使徒全部为主殉道。曾经他们是那样的胆小，甚至他们在人面前都不敢认主。当圣灵的能力充满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可以为主殉道，所以这里我就想到，要不我们先到下一章吧。我就想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就是《逆史》，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读过这本书，《The Hiding Place》啊，这个作者 Carrie。他是讲到二战时候，当犹太人被屠杀的时候，其实他的邻居就是有一些犹太人，他就开始把这些犹太人藏在他们的家里。那直到后来，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知道可以到他们家躲一躲，然后他们就会联系一些秘密的地方，把这些犹太人送出去。那在他们家中就有一个密室，这个密室里面其实还蛮大的，可以装很多的犹太人。那后来就有一个他们很亲近的朋友来他们家，就发现了这个密室，就告密了。最后，Carrie 和他的爸爸、姐姐他们都被抓进了集中营里。那时候，Carrie 他爸爸已经80多岁，他和他姐姐已经50多岁，他们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。他们常常会听到那些尖叫声、被鞭打的声音。有一天，就是集中营里一个看守的人就去打他的姐姐。他就看到他姐姐的衣服就是溢出了血迹，他就非常的愤怒。他的姐姐就轻轻在他耳边说不要看这个，要看主啊。他姐姐常常跟他说，看的是主，不要看这些。后来他姐姐常常跟他说，我们就是在集中营里，我们依然可以传福音。集中营里只能住400人，可是那么小的地方却容了1400人。 一个小屋里住了很多人，但是他们最开心的是，就他们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，工作完了他们就回到那个小小的地方，很脏嘛，但他们就在里面，他们就传福音，就唱，轻轻地唱诗歌。所以他们每天晚上回到那个很脏的地方，他们却认为那是一个与上帝同在的地方。他们慢慢感受到，那就是天堂所在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有神的同在。后来，其实他们那里有很多的跳蚤啊，他姐姐就说我们要凡事感恩，他姐姐甚至说要为这些跳蚤感恩。Carrie 很不明白。说我可以为很多的事感恩，但是我没有办法为这些跳蚤咬得他身上很多的大包，我没有办法为这些跳蚤感恩。可是呢，有一天他们就发现，为什么他们每次在这个小屋里，他们有不同国家的人啊，都关在里头，他们就在那轻轻的唱诗，他们就一起分享上帝的话，他也带了好几个人信主。他说：“为什么他们没有被打扰？就是因为他们在最里边这间小屋中呢，有跳蚤，所以那些看守集中营的这些看守的人都不愿意去到那里，怕跳蚤跳到他们身上。”他后来就讲到：“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的感恩，但是在集中营里，每天都有很多人的死，包括被折磨死，包括没有饭吃，包括。”很多的人就堆在外面，他们就看着满地的尸体啊，也听到被殴打的声音。他的姐姐就跟他妹妹说：“有一天我们真的出来了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。”他说：“一件什么样的事呢？就是饶恕，因为每个人在集中营里都受尽折磨。”他说：“当我们出来以后，他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件饶恕的功课。最终，他的姐姐是死在集中营里，而这个妹妹 Carrie 就很奇特的就被释放了。那她释放出来以后呢，整个集中营呢，因为没有饭给他们吃，就又杀了一半的人，又被杀了。但是这个妹妹就出来了，出来以后呢，她就想到，其实屏幕中有一句话。”这句话就是说，没有深到耶稣的爱触及不到的深渊，就是说你受多大的苦，在那里都有神的爱；你心中有多深的深渊，在那里都有神的爱。Carrie 就因为这一句话，他就走遍很多的世界各地。他想跟那些二战以后，他想跟那些在集中营里受过那么大苦的人来讲神的爱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有一天，Carrie 在讲道的时候，他讲完道以后，他讲这句话，他就讲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他就讲饶恕。结果就从后面就走上来一个人，Carrie 一眼就认出他来，就是在集中营里特别残忍的那个警官。他当时看到这个人的时候，他的血液都凝固在那里，他的手握住了拳头。但是这个警官呢，不认识他，因为那有成千个。这种被集在集中营里的人，警官没有认出 Carrie 来，可是 Carrie 却认识他。他想到他怎么去折磨他的姐姐，他手里握着拳头。这个警官呢，走到前面就伸出手来，就说：“你讲得非常好。”他就重复这句话，他说：“没有耶稣的爱达不到的深渊。”他说：“我很喜欢这句话。”他说：“我曾经就是集中营里的警官。”Carrie 当然知道呀。他说：“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信主了，我知道我做过很多的恶事，神饶恕了我。”他说，他问 Carrie 说：“你愿意饶恕我吗？”Carrie 说：“我怎么可以饶恕你呢 他想到自己就怎么样被这些人折磨，赤身露体的在这些人面前被折磨。他想说，我怎么可以饶恕他呢？可是这时候就有声音，就有声音在他说饶恕。那凯瑞他就想说，我可以伸出手来，但是我从心里我做不到，我情感上我没有办法饶恕。可是当后来就圣灵的工作，就让他把手伸出来。当他把手真的伸出来的时候，他跟这个警官在握手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Carrie 整个的身体从头到脚就像一股暖流一样，他被充满，他被释放。他在那一刻，他突然知道什么叫饶恕，上帝的饶恕。所以，这个也是让我们真的知道圣灵的大能，圣灵的大能可以让我们放下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圣灵他给我们传福音的能力，他也可以让我们来战胜罪，战胜死亡。这也是耶稣说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。他说这个能力是干什么呢？他不是让我觉得我很舒服，他乃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。在这里讲到的见证他是说做我的见证。其实，在原文中，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。你们就是我的见证，你活着就是基督的见证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，神使用我们成为他的见证。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，就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柔美。这个见证是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不只是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在平时。而耶稣不仅说你们要是我的见证，并且他讲到是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所以，耶稣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路线图，从耶路撒冷，从最近的地方到犹太全地，到更大的范围，再到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当时和犹太人是互不往来的，这是一个跨文化的、跨宗教、跨民族的宣教，直到地极。我们也知道，正是这一小群的人。正是这一小群的人，福音就广传，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一直传，一直传到今天我们这些中国人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也成为，依然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而且，见证这个词很有意思，见证你知道吗？跟那个殉道者。是同一个词根。我们知道，见证是这些初代的这些使徒们，他们用生命为代价，他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，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而今天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无论在哪里，无论在家里，在学校里，在工作单位里，在教会里，在我们邻舍中。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，这个是个不变的道理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前面。前面1页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耶稣讲到了讲到圣灵，讲到能力，得着能力， 这个能力哈，是从上帝来的。讲到见证，那我们看到，当他们正看的时候，就有一朵云把耶稣接去了，耶稣升天了，他们心爱的老师升天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知道，在10天以后，圣灵降临。所以神依然与这些门徒同在，今天圣灵与我们这些基督徒同在。好，那我来做一个总结。那在这段经文中呢，我们看到有3点啊。第一点就是复活的基督来彰显上帝的国度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主是复活了，他今天依然坐在上帝的右边，他活着。这是基督教信仰跟其他的信仰一个很大的不同啊。那第二点是讲到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应许就是领受圣灵的洗礼啊。那第三点就讲到圣灵的能力。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是有圣灵的能力。就像其实这一些，我们稍后我们今年呢，我们会讲《使徒行传》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中，你会看到耶稣的这些门徒，其实他们本来是渔夫，打鱼的很多哈，是。就像人们在世人眼中看，他们是没有文化的小学生，可是他们讲起道来却大有能力。我们会看到这些能力是从哪里来的，就是耶稣基督把能力赐给了他们，圣灵的能力给了他们，啊，他们成为普世的见证。好，那我最后再用一个例子做结束。这个例子呢，是一个。很年轻的年轻人哈，他只活了25岁。对，他是 William Borden，他出生在一个非常有钱的家中，很富有。他高中毕业以后呢，他有一个 gap year，就是他没有马上上大学，他的父亲就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周游世界。他在周游世界的时候，特别他去到一些亚洲的国家，他看到非常的贫穷，而且他在这个周游世界的过程中呢，他也是信主了。所以他后来他信主以后呢，他就准备把自己奉献给上帝，他就是。当他决定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呢，他有一个想法，他就想去中国宣教。可是呢，他在还没等去中国，他先去了埃及，他要学语言，因为他想对这些穆斯林人宣教。可他在去埃及的时候呢，他4个月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膜炎，他就去世了。他去世以后呢，他的妈妈就拿到他的圣经，就发现在他的圣经中有3句话哈。那第一句话呢，就是毫无保留，并且写着日期，就讲到他当时他想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，他告诉神说他毫无保留。可是后来他。大学毕业以后，他其实他去的是耶鲁大学，那他学习非常的优秀，那后来呢，他就决定他要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，后来在他的圣经中又写到绝不退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家人是不同意的。他的家人说：“你要成为宣教士，我们就断绝关系。”所以，但是呢，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呼召，所以他写到毫不退缩。可是最后，他在临终之前，他突25岁他就去世了，他就写下了最后一句话：“永不后悔。” 虽然他很年轻，很有才华，他没有去到他想要去的中国宣教的工厂，但是呢，这三句话真的是成为了我们今天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一例。就像当年这些门徒们，他们在等候圣灵的降临，耶稣升天以后对他们的吩咐，其实今天我们身边的见证人像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。那后来，其实他还是有一大笔遗产啊，那他们就用他的遗产在兰州，建了一个兰州第二人民医院。如果是我们这里有兰州人，如果你去到兰州的话，你可以到这个医院去看，那里面还有关于他的事迹哈，关于他的纪念碑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吗？使徒当年的使徒，他们是这样的，愿意为主摆上。历世历代的基督的门徒是这样的走这条天路。那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你领受了上帝的呼召了吗？你感受到神的催逼了吗？你感受到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吗？因为在我们身边还有那么多不认识神的人，特别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们，特别是还有那么多人，他们不知道，没有听过福音，你愿意去传福音吗？我们来一起祷告，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